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在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圆梦哦。那像是呢，留学其实也是很多大哥大姐们的一个梦想，但是到底有没有去实践，要如何去实践呢？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达人的故事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远流所出版的《勇敢出发吧，退休后我去日本留学 Long Stay》。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作者吕老师还有蓝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老师好。
子荣好。
刚刚那个是同步率很高，真的同步率很高哦。其实两位呢就是夫妻档来着，对不对？
是。
但我觉得很特别，其实两位呢虽然说呢是退休之后，但是呢还是活力十足，有很多的梦想，还有很多的活力呢来去进行自己喜欢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刚才其实在我们访问之前也稍微聊到了，其实两位的之前的职业其实感觉都还蛮忙碌的，像是吕老师之前是在做一些跟职涯或者是跟职业培训相关的工作，对不对？
企业管理的辅导跟评审评鉴工作。
哇，那感觉就是包山包海，感觉什么内部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督导其实都要了解，对不对？
对，因为通常在公司管理上讲究流程，也就是所谓时下流行的 SOP， 就是标准作业程序。那每一家公司无论大小，它基本流程的架构大概是大同小异，然后再依照每一家公司不同的差别去了解详细。
哇，
大概是这样。
对，但是要依照着每个公司不同的一个规模啊，或者是不同的一些内容来做安排，对不对？
对，
其实真的要很深入的了解。那您从事这个职业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大概有十几年。就因为我对管理蛮有兴趣，所以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大概也是有十年以上时间在学习。那不管是从业务一直到所谓的公司跟工厂，工厂产品的出货一直到客户，整个大流程以前我都蛮有兴趣在学。所以后来在某一个机缘，后来国际上流行所谓的 ISO，
对，就 ISO 认证。
对，那台湾的企业大公司在早期它本来就有它的作业流程，所以都还蛮清楚，也应该来讲大概都 OK。但台湾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没错。
那中小企业通常会因人而异，这件事情你做换了别人做就不行，因为别人的经验不如你，别人的了解程度不如你。但要把它变成一个系统化，任何人来做这个工作都不会有问题啊。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依照它的产品，然后在比如说假设制造产品需要十个工作站啊，从process one 一直到 process ten。好，假设我们说检验一个产品，那有经验的人比如说检验外观，它颜色他一看就知道 OK， 但是没有经验的人，黄色，你的黄色跟我对黄色定义会不一样？
对，也是。
所以后来有所谓的色差距，那我就必须要把它定出一个标准值，用这个色差去量它标准值在多少区间范围内 OK 可以放行，要不然就不行，类似这样。所以 可能自己有点吹嘘。我觉得对台湾的，我个人对台湾有一些贡献。
哦，太好了，就把我们的中小企业都定定了一个标准，对不对？
对对对，那个时候台湾中小企业就非常羡慕日本的所谓巨石系统，就日本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规范。
嗯，
那个规范是甚至是比其他各国的规范，那其他国家规范最严格就是航空业。
嗯，
因为航空业军工它属于安全体系，所以它有它的系统。
嗯
啊，所以大概除了航空业以外，日本的巨石系统是全世界在当时是算最严格完整的。
嗯，
对。然后后来我就揣摩把这个系统在很多公司工厂，
嗯，
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他们。
哇，
对，就是这样。
就建立了一个观念之外，也是建立一套新的体制，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让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可以更完善。我觉得一定对台湾呢非常的有贡献。但是除此之外呢，像是蓝老师本身真的就是老师，对不对？
对。
哇，是在哪里教书？大概教了多久时间呢？
嗯，我就是教国文，
嗯，
那基本上就是教到退休为止。
哇，
当中有出去晃了一下。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在师大国语中心就兼课一年，教外国人中文，因为我是念华语教学。
哇，
对。然后那华语教学这个研究所，它有个输出计划，就是每一个同学都要找一个国家，
嗯，
去那边教外国人，实际跑到外国去。那当时有很多国家列出来，
嗯，
那我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美国啊那种要一年约的很远
的，
对对对，所以我就就近选了韩国，因为他只需要两个月，
嗯，
对，所以就去跟翰林大学教了两个月，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
很特别的体验呢。
对，
因为像是我有朋友也是就华文的教学老师，然后他也是收了很多外国的学生，但是他是线上，所以就简单很多，但是发现哎，面对了不同的语系的同学，可能我们要教的方式又不太一样。那时候刚开始要教这个韩国的同学中文，会有很多的障碍和困难吗？
嗯，其实还好，因为他们是中文系的学生，
嗯，
那我去教的时候，对，
嗯，
我去教的时候，其实我就把他们分一下，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
嗯，
这样子。那初级班当然就是要借助一下英文，
对。
那我去之前也有学了一些韩
文，韩
文，但是我去以后发现，哎，其实我讲中文，大部分他们都可以接上来，
嗯，
对对对。
啊，如果真的要韩文沟通哇，那可能就很困难。
学生喜欢你用中文解释中文，
哦，
就是说厨房，
哦，
我就解释说你妈妈做菜的地方，
嗯，
做饭的地方，他们就觉得哇，我懂，
嗯，很具象化的，
对
不
对，
对， 对？哇，所以教学其实也是要有方法的，对不对？
嗯，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像这两位呢，其实都在各个人的职场当中，其实有非常长的一段经历，但是哎，面临到了可能要退休的时刻，不会有点彷徨吗？那那时候是如何决定要往后规划自己的不同退休人生的呢？那吕老师自己工作了十多年的时间，是不是觉得哎，要离开自己最爱的职场也是会有点甘舍不得
呢？不会，因为我知道有一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上台容易下台难。
嗯，
嗯，要上台很容易，你只要做适当准备就可以上台，但下台你要能够舍得下，
嗯，
那一般人会做不到。
对啊，对
啊。那因为那时候我有做，本身在工厂有上课辅导，然后也有本身也有兼任稽核员，
嗯，
也有跟台湾的财团法人合作，那刚开始我想退的时候，因为我基本上算属于自由业，我想退，
嗯，
我想停就停，
嗯，
啊，所以我在要决定要退下来的时候，我是慢慢把它淡化。
嗯，
比如假设我平常一个礼拜去五家公司工厂上课，那一个 case 结束，
嗯，
就把它停掉，我就不要再
不要接新的，
对对对对。
嗯，
那曾经就那家台湾法人也算台湾很有名，在中部，他就跟我讲说，他还是希望我能够继续帮他们忙。
嗯，
他说，嗯，因为他们要找一个人来配合，其实也不太容易。
对，
因为基本上各方面都要他们能够信任得过，他们才会把子委托给你。
嗯，
那时候我就还是决定说，
嗯，
我就到此为止。
哇，
把这个案子结束掉。那后来过没多久，也刚好后来因为刚刚碰到我母亲刚好有肿瘤开刀，
嗯，
也需要人家照顾，所以一直也没空， 就等于好像在类似专业的在照顾我的母亲，也一直到2019年，对，所以也 OK。
所以其实就是自己有规划要渐渐的淡出职场，
对对对对，
然后这样子做安排，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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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那像是老师您说，就是您在这个教国文的生涯当中也是一直教到退休，所以其实这算是蛮明显的一个时间点，那就是在退休之前也开始往后的人生来做一些规划和准备呢？
我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其实一退休就是每个人都是想着一样，
对，
玩好，
真的
玩满，玩到爆，对，那玩了一阵子你还是会腻，就是觉得说好像日子不能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就开始看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玩，然后疫情爆发嘛，那就也不能出去嘛，就变成爬山，对，
哇，接触山林也是很不错哎，就是在台湾其实也发现了很多美丽的地方，
真正的台湾的山很漂亮，
没错。
以前有一个共同特色，对台湾不熟
啊、
反而对国外比较清楚。年轻的时候都往国外跑，那时候在台湾，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台湾的住宿好像都比还贵，
这没错。
所以有在工作的时候有假期，都宁愿往外跑，所以台湾一直不熟，那一直到就疫情，
对，
疫情出不了国，在台湾到处绕，所以才发现台湾很多地方，都我觉得很漂亮。所以我前一阵子也曾经有动一个念头，我在推广台湾，那我用翻译机就能翻译成日文，因为之前我写这本书去日本留学这本，那很多台湾人看了都有这个热情要冲过去，然后有人就有我们的社群群友就跟我反映嘛，说是不是可以来推广一下台湾，我就说好，我那时候心里有这样想，有这个念头，一直到在日本结束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台湾到处走，一样拍照，那我推广的两个地方，一个大溪，因为疫情刚过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怎么老街好像人数寥寥可数，我觉得很可怜，怎么台湾也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一直拍摄大溪，甚至把你从国外的旅客，你完全不懂中文，你对中文的认识是零，你要怎么去大溪，就从机场搭计程车到大溪，大概台币1000到1200，这是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可以搭捷运从永宁站搭公车直接到大溪，还有第三条路径，我就把那个路径都写得很清楚，大溪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然后大溪附近有什么景点，有什么山，也可以到莺歌三峡等等，我推广第一个点大溪，后来又推广台南，因为台南算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是，
那我每年都会去台南好几趟，每年都去因为台南有好几个漂亮的地方，以前都没有被人家好像刻意把它推广出来，后来我曾经写了一文章，写给台南市政府，在几年前那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名词，结果到去年我写台南有庙宇文化、巷弄文化、美食文化，还有什么忘了，就可以把它结合，台南那么多庙，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一种经济活动，也是有一种产值，庙不是放在那里，
对，
然后等着大家来朝拜，不是。那还有台南有很多巷弄，巷弄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你太大太小都没有办法变成一种很它有特色的巷弄，
是，
那台南就很多巷弄就是这个样子，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台南市政府，在2023年2月又有人把我写的那封用 Messenger 寄给我，然后我要反查那个人是谁，已经查不到，好像有人家发现，就现在看到台南有个名称叫某某巷弄，某某巷弄，我 不晓得刚好是凑巧。
嗯，哇，也把自己呢在退休之后这样子对台湾的发现也跟大家来分享，甚至呢变成了现在观光的一个热潮，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在经历了疫情期间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出门，在台湾呢其实也发现了很多的美丽。但是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其实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发想说想要呢来进行自己的圆梦计划，来到了日本这边来留学。但是呢不管是学校要怎么找，要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后续的处理，在日本这边学习又有哪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呢？休息一下咯，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吕老师还有蓝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
朝目覚めるたびに君の抜け殻が横にいる、ぬくもりを感じた。いつもの背中冷たい、苦笑いをやめて眩しすぎる朝日、僕と毎日の追いかけっこだ。あの日見せた泣き顔、涙照らす夕日、肩のぬくもり、消し去ろう。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又多啊，今天又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寻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掌声跳平台。FM 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圆梦，到了本来留学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有非常可爱的夫妻呢，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日本留学的圆梦之旅。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留学游学的梦想，那两位又为何就开始在退休之后，诶，反而又兴起了这样子留游学的一个念头呢？
其实就是因为可以玩的东西已经玩了、差不多了，
是。
然后怎么讲，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家境都是算贫穷的，所以你说出国留学，但是看同学去，我们自己是没有机会去的。那到了这个年纪一切都稳当了，这时候就想说，诶，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去念书
啊，
玩一下什么叫做留学这种感觉。对，那就这样。那我先生是发起去日本，所以说到做到，马上。
我的起心动念跟他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个工人子弟，我曾经就写过这篇文章，很多人看了都有回应。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大一的时候就有动过这个念头，想去美国念书，但那时候当时的经济环境不许可，后来我就知道不可能嘛，然后就没有说再有这个念头。一直到前几年，因为我对日本应该说比较有一个很好的印象，那我想那要去就来去日本，我就那个到我们可奈，我都叫他可奈，可奈这个名词刚开始也是有很多人在问，你怎么会用可奈这个称呼？可奈他是从我刚开始是用闽南话，闽南话的可奈。就是台湾早期先生对他的一种称呼，卡内。那后来我用罗马拼音就卡内。然后后来发现日文有卡内，卡内就是加内，卡那伊就是加，也就是日本早期先生对太太的称呼啊，所以刚好啊，所以我就一直都称为卡内。那刚开始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这个称呼久见了，怎么现在还有人有这个称呼？对，那我起心动念就是年轻没有办法去念书，现在觉得还可以，就是有这个能力嘛，那就去，也不用想太多。我的名言就是，所有成就来自于一时冲动，你考虑太多就没有了。
真的，真的。
对，我因为很多人都有太多的考虑。那你考虑东，考虑西，到最后就不了了之。所以说走就走。
哇，这个很浪漫呢，对不对？说走就走，然后去日本留学。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想要去日本来留学。但是其实，在后续还是一个麻烦的开始，包含了像是要如何挑选我们要去读的地区，因为日本真的很大嘛，每个不同的地区可能还有一些官方啊，或者是他们乡土的一些语言。那要如何去挑选到适合自己或自己想去的这个读书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关键耶。
其实我们看问题都看得很简单，我们都没有想到像你刚才说的这么复杂的事情。我们就是想说，我的思考很简单，离台湾近，不要下雪，
不要太冷。
然后那因为我先生说，他曾经听过福冈市长讲过一句话，说他们的那个自行车道已经都铺好了，就是整个福冈你可以骑自行车。那这一句话，我说那我们就把自行车带过去。
天哪！
所以我们考虑的点很简单，就是福冈很近，那 Okinawa 又太澎湖的那种感觉。那很多人说你去学日文应该去东京，因为字正腔圆，它的那个道地的
是比较好。
对，那我就想说反正是外国人，你学什么腔都没有关系，对，去福冈有点福冈腔也没有不好，这样子。
对，我们的想法会有一点差异，但基本上走的路径是一样。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是个工人子弟，我从小在乡下比较偏僻地方长大，那日本很多地方我大概都有一定的熟悉了解，基本上日本整个日本，那我就喜欢比较算是比较乡下的地方。那福冈就是我觉得比什么东京啊、京都、什么大阪、名古，我觉得都比那个更乡下。所以我们就决定去福冈。当然要去之前 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大部分都是尼巴鲁，就是尼泊尔、嗯、所以问我们有没有介意，说我说不介意，然后就走了，就这样、
嗯、
那开始要准备很多东西，嗯，在家里怎么弄那个都是我们家可能他在弄。
哇，真的，因为其实这本书籍哦真的非常的不得了，跟大家分享了你们自己到了日本 long stay 的经验之外，当然还有刚才说到就是很多先前的这些繁杂的步骤，但是呢选定了地方，但要找到一个好的语言学校，是不是也是大海捞针，然后找到了一个自己适合的地方，然后呢请人家帮忙协助代办，然后来到这边留学的呢？
其实我们先在台湾上了一个月的密集班、嗯、去补习班上密集班上月，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日本是纯日语授课、
嗯、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会的话，我觉得会有
点辛苦、嗯、
有点辛苦，所以我们还是乖乖的听话上了一个月的密集班、
嗯、
然后再自己自习把它看完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有上到十二课，然后我们自己大概后面乱读、嗯、读到大概二十课这样子我们就出发了、
嗯、
那这个学校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我们告诉补习班说我们想去福冈留学、
嗯、
然后有什么适合的语言学校，其实就一个、
嗯、
对，然后那他就请那个职员过来跟我们讲一讲他们学校的特色、
嗯、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那个学校的毕业生、
哦、是，
那我觉得很放心，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小姐她给我的感觉她整个人非常日本化，
嗯
嗯，我记得她很注意细节，她在写文件的时候用先用铅笔写，然后把它擦掉，擦掉写错擦掉的地方不是有那个橡皮那个渣渣吗？
对，
他很仔细的把它弄起来，用卫生纸包好。
天
哪，要是我们一般人就会很自然就
拨到地板，
拨到地板去。对，可是他是把它收起来，我就觉得哦，他学的非常到底了。
嗯，
那我想在学校应该不错。
嗯，所以是看到别人的这样子一个经验，觉得哦，好像可以，对不对？
嗯、
就来到了这边来做学习。但其实当然啦，学习是一件事情，但是要在那边其实是 long stay 的生活。想请问两位，到底去那边多久的时间呢？
半年，
大概半年。
对，
哇，
我们两个人的看法也是会不一样。
嗯、
他是个读书的料子，
嗯，
那我就不是，所以他就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读书。
嗯，
那我的起心动念不是去那里念书的、嗯、我一开始也跟整个学校都知道，
嗯，
我不是去那念书的，
嗯，
我是来体验生活。
哇，
文言文叫体验生活，
嗯，
白话文是我在这里混，所以整个学校都知道，
嗯，
啊，整个学校也都知道有两个老人，
嗯，
两个白头发的老人，
嗯，
对，所以对我来讲，什么地点就已经变得不重要，
嗯，
因为我可能是从小在山林间这样到处乱跑，所以我应该是什么都不怕、讲白点是这样，
嗯，
所以对我来讲无所谓，
无所畏惧，对不对？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很特别。像是刚才也讲到嘛，其实就到了这样子一个语言学校，然后这样听起来好像呢，你自己的同学都是像尼泊尔人蛮多，然后好像都是年轻的小朋友居多。哇，那这样两位在那个学校非常的突出，对不对？
刚开始还会被误认为可能是老师
哦，是哇，那这样子在跟同学们各国不同的沟通互动起来，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呢？
嗯，其实我因为我们是从初级班从 REVO 开始学的、嗯、所以常常会聊天讲话的还是台湾同学这样子、
嗯、
那你说其他像越南的或者是乌兹别克的没有什么太多交谈，除非就是我们上课分活动、
嗯、
老师把我跟他配对，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些这样子的、问答练习啊、
嗯、
或者是问他的家人状况这样子、
嗯、
啊，私交是都没有。
嗯，
我们这一班跟他们那一班是不太一样，他们那班是升学班、
嗯、
我常常讲他们升学班
升学班、
啊、我们这班是放牛
班
对、啊、所以他们就纯粹把精神放在功课上。
嗯，
那我们这一班因为我年纪最大，
嗯，
啊，他们那些尼泊尔大部分都很年轻嘛，大概差不多二十上下嘛。
嗯，哇，
他们都把我当作阿公他们就很好奇，你像阿公这么大还来这里念书干嘛、嗯、
对呀、啊，
对，我就讲说我不是来这边念书，我是来这边玩的，我来这边混的、
嗯、
啊，所以像我隔壁坐着一个斯里兰卡，
嗯，
他就说就直接跟我讲说我像他的父亲一样、
哦、
我就说你等于用我们台湾话来讲就等于好像是干儿子嘛、
嗯、
我都叫他 dear boy、
哦、
然后 他也是会叫我爹 father 嘛，会这样讲。啊，其他人也都说啊，阿公阿公，啊，然后就跑来跟你合照。
嗯，
一下就一下这几个跑到你旁边，一下那几个就这样。嗯，他们觉得，哎，可能把我当子吧。
比较特别的一个同学，对不 对，
对， 对， 对？
哇，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听起来放牛班比较好玩。
对对对，
升学班压力就比较大，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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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适合放牛班。
但是感觉就是在这边，虽然说不一定有太多的一些交集，但感觉在这边透过了语言也是可以来交朋友。因为在像是这本书籍当中，其实两位很认真，还有做一个每天的笔记记录、写日记的感觉。其实也发现，也有很多的同学的互动，其实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处处可见，对不
对？
对。
对，我觉得像那些年轻同学啊，他们我看他们上课，他们会用一种特殊的 APP、嗯，然后呢，起先我是有抗拒的，因为我觉得传统的抄笔记比较好，
哦，对。
可是我看他用了之后，我发现哎，其实那个 APP 很好用，所以最后自己我也开始用了。
嗯，
然后我们班上大概有三四个人都开始使用那个 APP 在上课。
嗯，
那我觉得很好，因为回国的时候我就不用带那一张一张一张的讲义，哦，我全部都放在
手机里面，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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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哇，所以也是一个学习，对不对？
是是，
我觉得很特别。
对，
然后的重点就是还是放在念书里面，听在教堂嘛。
真的，
我的重点从头到尾都没谈到念书。
不能这样讲哦。这本书在教稿的时候，我后来也是用了那个 APP，
哦，
因为它可以把所有的 PDF 档全部进去，然后我在上面用手写改好，
嗯，
改好之后再全部PDF 传出去，因为我们有两个软体不太一样，我们是用 Apple， 然后我们的编辑是用 Android 系统，所以我们每次在档案
传来去
的时候再转
就 miss 掉，
对，很难转，花了很多功夫，还好后来我发现这个可以用，我就直接用了这个 app。
哇，就除了去学语言之外也学了一个新的技能嘞。
对对对，我还知道什么叫泪纸膜。
哦，听起来好厉害。
其实刚开始写日记，我的起心动念，因为所有事情都有一开始要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嘛。
没错，
我没有写过日记。
嗯，是。
从小到大，那所有的人不相信。
嗯，
我说我考大学国文就是不及格。啊，小学小写日记，今天抄昨天，昨天抄前天，我没有写过日记。那去日本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开始是想自己留下记录。
嗯，
纯粹就是这样。
没错。
后来我觉得，哎，我留下这些记录，好像可以替很多人来参考，应该会有帮助。
嗯，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好像公开，就每天写。那个时候其实也蛮好玩。
嗯，
很多人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
啊。哦，真的，
每天都在那边等。
嗯，等连载。
所以后来我就每天也差不多固定时间。
嗯，
在日本的固定时间，就那个时间把它播出来。嗯，这个有点像以前的连续剧叫《保镖》。一演个半年一年，我们总教官骂得要死。嗯，你们要考大学啊，在那边保镖。我们那时候就是每天写。
嗯，
那很多人就也直接这样跟我讲。
嗯，
我就是在今天在等你播出来的文章。对，所以也很有趣的。
嗯，就让没有去过的人也可以大概懂得那边的所见所闻，对不 对？因为在这个日本的半年的生活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当然学习语文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像是我真的是日文一窍不通，所以就非常佩服两位哦。就从台湾呢就开始学习，到日本呢还是持续学习。但是呢，我觉得就像吕老师的一个理想或者是他的精神，我就是去那边玩嘛，很体验人生。但是这个人生哦，这半年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包含了像是住宿啊，或者是我们在饮食当中，还有甚至是日本丢垃圾等等哦，其实都跟台湾有大大的不同。但是在日本这边又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些体验，还有交到了哪一些不同的朋友呢？休息一下咯，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持续来跟大家分享了日本的留学 long stay。
回れ回れ merry go round、 もう決して止まらないように動き出したメロディー、 ラララララララ、くれた君と、まあ、ビラとよく
伯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啊，台风要来嘞！
感谢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圆梦哦。那像是呢，留学其实也是很多大哥大姐们的一个梦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远流所出版的《勇敢出发吧，退休后我去日本留学 Long Stay》。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作者吕老师还有蓝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老师好，
子荣好。
那延续着昨天的话题，其实呢也提到了，就当初为何去规划这样子一个日本的留学 long stay 之旅，然后如何呢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语言学校等等。那在这个学习的路途上面，其实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日本的半年的生活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当然学习语文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像是我真的是日文一窍不通，所以就非常佩服两位哦，就从台湾呢就开始学习，到日本呢还是持续学习。但是呢我觉得就像吕老师的一个理想精神，就是我就是去那边玩嘛，很体验人生。但是这个人生哦，这半年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包含了像是刚才其实我在访问之前也聊到了，光是在住宿的这一部分其实就非常的复杂，因为好像在这个语言学校可以提供的这个宿舍呢其实是有一段固定的时间，但是超过了要住哪里呢？不能漂泊在这个路边吧，总不能睡公园，要如何去安排这个食宿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出国的时期大家很在意的一个考量点呢。
嗯，真的，我们其实在出发之前就已经知道说可能就是住宿是半年，
嗯，
但是代办告诉我们说90%的几率是可以续住的。
嗯，
那没有想到我们在住了3个月之后，他就通知我们你们要开始找房子了。
哇，
因为要收回去了，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找房子。那找房子我们当然就是透过房仲去找，那找到楼下，我们自己去看广告，
对，
那找到楼下就正好觉得也可以条件，然后需要保证人，
嗯，
那正好也有台湾同乡会很热心的人啊，他们也愿意当我们的保证人，结果没有想到房仲告诉他说你要当保证人，那你要交那些所有权状啊，
哦，
你的银行存折之类的。 好，意思说保证人的责任很大，好，大概有80万日币这么大的一个保证责任。那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见过两次面，然后你要人家做这种这么重大的事情，所以他就说他不好意思。我说我完全可以体谅，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不敢答应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拒绝是很应该的。那所以这条路就不通，不通之后，我们也有考虑过说，那是不是自己买一个？然后后来就团地有释出名额。那团地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保证人
哦，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很多奇怪的规定，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正好看到名额释出，然后再剩下半个多小时要下班，我们赶快冲去办公室，然后跟他讲我们要看一下房子，他一直告诉我5点下班5点下班我说我们很快我们就一口气冲上5楼，然后看一眼很好，我们就把他冲下来说我们要第一间，他就说确定，他就帮我们登记下来，然后我们开始跑流程。
哇，这也是真的是因缘际会之下找到的一个住宿之地。
对，
真的是好巧哦，
好巧。
对啊，半个小时之内马上的迅速决定。
而且就算很多在日本留学住很久的人，他们也未必有机会可以住到安地，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对，
刚好遇到了，也把这样子一个住宿呢稳定下来。不然其实在日本住宿感觉真的规定还有一些规范很多，包含像是丢垃圾好像也都规定很多，对不对？
很不方便。我们这边是只有2天不能丢垃圾，他们那边是只有2天可以垃圾，
还有分类，
而且是可燃的哦。
对，
如果是不可燃那种资源回收，1个月1次，
一个月一次，在台湾不行呢。我每天都在丢垃圾的人，没办法。哇，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智慧，要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居家的整理，然后买东西要如何买的节制，其实也是一个考虑。
没错，真的，而且你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放那些回收的东西。
对啊，其实真的是。
虽然回来一段时间，但其实有时候还会想念，会想念一下那一段过往的生活。所以我还是老话一句，想去的话，不用考虑太多。闽南话讲的他个岁岁阿都穷鬼，等你所有事情都安排好，都计划，那可能是不是能够圆梦，那就会变得是一个问题。因为在那边真的很特别。像很简单的一个公园，它跟我们台湾的公园不一样。
是，
在日本几乎每一个公园都会有可以打棒球的地方。所以我也是这样看了以后，我才了解为什么棒球会变成日本的国球，有它的道理存在。它每一个公园都有，都有一块不是柏油，
沙土，
沙土地，
对，沙土地。那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打完之后，那个沙土地不是会有脚踩的痕迹吗？
对，
他们会用耙子把它弄平。
哇，
所以会恢复原状。所以去日本很多地方可以值得看。这不是可能在一般的旅行可能就不会注意到那么多细节。我们这本书啊，虽然在之前我在用日记把所有过程全部都写下来，所以在早期看过的心里都有数，大概知道70%-80%都有。那这本书是有经过重新整理，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买东西可以在 ABCDE 买，你买什么东西在 A， 买什么东西在 B， 买什么东西在 C， 我们里面都有整理。甚至说你在某一个地方想要来个一日游，比如说可以参加 KK Day，那我们就常常参加 KK Day，有时候甚至你如果我是可以翘课了，有些人就比较不敢，你如果敢翘课的话可以去玩个4-5天。对，所以
补充一下，翘课是有规定的，如果你是拿留学签，你一个星期可以合法翘课一天，对，超过的话会有问题
哦，所以要拿捏就对，
一天翘课，一天病假，一天休假，所以一个礼拜再加上礼拜六、礼拜天5天呢，你一个礼拜休假5天，
真的真的，我觉得放牛班好玩很多。总之，真的就是把这个日本的这样子一个 long stay 的行程呢，其实都在这本书籍有很完整的规划。
在这个非常特别的留学经验当中呢，其实除了呢出版书籍大家记录之外呢，其实呢也在脸书上面呢创立了一个台湾老人留学日本的一个社团，在当中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朋友们呢加入，而且呢成为了好友哦。那在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互相交流，或者是询问在日本啊想要 long stay 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是不是也很多人有这样子一个提问？那如果自己有经验那应该可以回答，但是如果没有经验那怎么办呢？
我们有很多热心的网友真的就是如果有些问题重复被问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已经答过好几次了他们就会直接叫他们说你们去翻前面版主写什么有的会直接代替我们回答对那如果说真的我们两个也不会的自然会有很热心的人他就会提供答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互动
感觉大家真的就在网络上面真的有所交流
对而且还有甚至于 Messenger 给我先生然后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找个时间见面喝咖啡聊一聊我们还在福冈的时候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就找一个时间就真的去跟这个网友见面对
很
棒的经验
很浪漫的事情
对还有人讲说我是不是可以开个团
自己开团带团
然后对然后讲还有人说他要去好像东京嘛然后从福冈这边过去嘛然后要跟我约时间碰面结果后来
正好那时候我们回台湾
对
就非常的可惜
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碰到的事情解决方案就在脸书社群就这样把它写出来大概百分之可能八九十的问题大概都可以有些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一样会有其他群友他们就会帮我们回答其实在日本有很多台湾人
对这倒是
所以他们也都加入这个群他们就会依照他们的经验甚至说你学日语要怎么学
真的
他们都会分享
我们这个团有个很特别的一个很早期就加入的叫 Hiro-san 他本身就是日本人
是
然后他通中文
哦，
可以讲读的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读多少那很早就加入所以如果我们有些我们对日本文化的解释我们解释说我们觉得看起来像家庭餐厅很不错可以跟大家推荐他就会帮我们补充他说这是一家连锁店或者是我很想要爬山可是我在福冈附近我找不到什么山那他就会跟我推荐说他有几个登山社然后就把那个连结给我然后让我可以跟他们去爬山这样子所以他也算是我们社团的专家那我觉得我们跟他互动最特别的一段就是他跟我们一起骑脚踏车
哇
骑很远我们从福冈骑到佐贺县的大金山寺然后后来我一直跟我先生讲说我说人家他在台湾是环岛骑脚踏车的我说那人家为什么参加我们这个团因为我跟你讲我就跟他讲说秘密就是这个路线在 Google 上没有没有脚踏车的路径所以是查不到的我猜他就算日本人他也很好奇我们怎么骑过去就果然我们那天在骑的时候他就说他查不到而且他是这么懂得日本然后他用了一个日本的 app 然后他说也是没有就是只有一条山路然后只有到某个地方就停了然后他说我们是怎么找的对
哇那两位是怎么找到这条路的害我也好奇了
我们是用另外一个 app 找的然后发现可以连上去我们是用 maps 离线地图
离线地图
另外一个 app 然后发现有路可以连可事实上那条路我们真的骑了之后发现也是有点危险因为其实是骑在类似快速道路的边对哇那边都是卡车啊快车啊这样子时速都是80的这种所以不敢再骑第二次
但是我骑车上高速公路会
被
警察抓嘛
对
我们在日本我们就骑过了那个其实不是高速公路它是以我们台湾讲就是所谓的县道
县道
对但是它经过一些比如说山林间嘛所以旁边没什么房子然后车速都很快所以感觉像高速公路那我们就沿着那个骑然后我们走过很多地方就像我在社群里面开始所写的一句话别人有的我们不一定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一定没有我们走过很多地方应该是很少台湾人走过的地方对
哇我想这个连脚踏车路径连日本人都不知道对不对不要说台湾人了日本人都不知道
而且日本骑脚踏车有些地方我们台湾可以学习那他们脚踏车道 就像台湾现在有些地方
也有
专
用道，
对，路边会把它漆成不同颜色嘛，
嗯，对，
但是脚踏车道会中断嘛，嗯，台湾常常这样嘛，
对，没错，
骑骑等一下你要扛的，要不然
也是，
啊，在日本它脚踏车道几乎都有，
嗯，
而且会连贯，
哦，
不会说中断，几乎那有些马路宽的话那个脚踏车道就是大概我们汽车一线宽，
嗯，
所以那个骑起来你会觉得
很舒服，
哎，很舒服。那比较传统旧市区它脚踏车道会很小，
嗯，
但是你在上面骑他们马路有一个是这个跟台湾也不一样，台湾的马路哈，它会有时候你会骑骑灯断掉，
哦，
就是好像一个凹洞断掉，嗯，那个是类似道路断掉啊，日本他们是不是这样也会有凹凸不平，但是它是这样凹凸不平，它不会说灯断掉，
嗯，
因为你骑那个马路突然间一个这样
一
坑然后会危险嘛，
对啊，
对，
嗯，
但日本那个不会，
嗯，
它这个跟台湾不太一样。还有像我们的下水道的沟，
嗯，
沟盖像台湾脚踏车公路车轮胎很细，
对，
你如果跟沟盖的方向，
哦，
跟轮胎方向一样，那个轮胎会卡到里面，
嗯，
然后很危险会跌倒，它都是上垂直交叉，
嗯，
欸，所以很多地方其实看起来都是小地方，但是就是不一样，
嗯，
所以你多走走多看看你就会发现，
嗯，真的有很多的事情要自己体验过才知道这样子一个小细节，嗯，对不 对，嗯，
对，
哇，这样子半年的一个旅行真的带来了很多的回忆，也把这样子一个回忆呢带回来跟台湾的朋友来分享，不管是脸书啊或者是现在有出版了书籍，我觉得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扎实。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样子一个日本的 long stay 留学是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是由远流所出版的勇敢出发吧，退休后我去日本留学 long stay。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我可以邀请到了两位吕老师还有蓝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其实我想要送各位听众一句话，就是安心去日本，你不会搭车不会做什么，只要你在台湾你知道怎么做捷运，嗯，知道怎么去银行邮局做什么事情，其实日本都是相同的系统，
嗯，
只是它的语言文字有一点不一样，但是那些过程都还是相同的，嗯，所以没有那么大的陌生感，不用怕，
很简单，用一句话来工作 ending， 死不了人就走
没问题，就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参考这本书籍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了。听起来呢这趟的留学之旅其实除了读书之外，其实有更多的是体验人生丰富生活的一个可能。那就像呢吕老师所说的，其实就不用想那么多，如果自己真的有兴趣的话，那就赶快着手来出发了。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节目内容，我们 F104.1空中再会喽，拜拜。
もしもあなたと会津にいたら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So funny
しもあなたに嫌われたなら明日という日なくしてしまうわ。約束なんかいらないけれど思い出だけじゃ生きてゆけない。時の
台风要来了，
刚下雪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